间，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4:32-42节。马可福音14:32-42节。那我们还是左边读双数节，右边读单数节。我们先把圣经读一遍啊，左边开始32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们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门徒说：“你睡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打开你的圣言，在今天的圣餐主日，也求主特别把你要在今天赐给弟兄姊妹的信息，透过你的话，透过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传给你的众儿女。也求主洁净孩子，让他能够在你面前真正传递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的粮食，唯有你的话才是真理，唯有你的话才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愿主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用心来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你与他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警醒祷告，免入迷惑。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关于祷告，祷告对每一个信徒极其要紧，也非常宝贵。要紧的是什么呢？要紧的是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只有透过祷告才能与神有活泼的生命连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和神有生命的连接？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那宝贵的是，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所有信主的人，上帝给你这个特权，你可以和他祷告。那这个特权超过世界一切的特权。想当初，马斯克得到川普的允许，可以随时进入白宫，所以我们这些观众看了以后觉得他有特权。啊，当然这个特权现在没有了，因为呢，他们关系的本质是政治，是利益，所以这叫做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他们已经翻船了。但是基督徒和上帝的关系是儿女与天父的关系，那这个关系所设立的特权是稳固的。挑战是什么呢？作为信主的人，可能我们在祷告上未必有足够的重视。那我所观察的大概有四样的问题。那第一样，可能有人很少祷告，就算祷告也是走一个过场，当成一个宗教仪式。那第二样，可能有人认为我祷告是向空气说话，没有人听我的祷告，没有实际作用，有事儿还得靠自己搞定。那第三样是小事不祷告，就不要麻烦他老人家了，遇到大事搞不定了我再来祷告。第四样，他曾经祷告过，可能很迫切的祷告过，但是没有得着他想要的，就放弃祷告。 啊，这是我们退休会，我们听了很多的信息。我听弟兄跟我说，哎呀，很多的问题我都对号入座了啊。那我刚才讲的这四个问题，不知道是否有人对号入座了。那如果你对号入座了，你要认真听下面的信息。那真正的祷告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都相当的重要。耶稣在这里面清楚地说，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祷告，我们没有活在祷告的里面，没有祷告的生命，我们可能会落入在迷惑的里面。因为祷告的人和上帝有生命的连接，我们之所以不落入迷惑，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祷告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所以我们是清醒的，我们的人生道路是清醒的，我们的信仰道路是清醒的，我们不会落在迷惑的里面。那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里面，我有三点要跟大家来分享。那第一点呢，在马可福音的14章32到36节，他讲到我们只有透过祷告，我们才能够明白并且顺从上帝的旨意。那第二样是在后面的37到39节，我们必须靠着祷告才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第三样，40到42节，我们只有持续的行行祷告，才能够走在天国道路上面不会跌倒。那这段经文呢，是记录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被抓以前讲的一段话做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刻，对于主耶稣来说，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主耶稣不是单单在这个时刻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拣选12个使徒整夜的祷告。主耶稣对祷告非常重视，他也一定会教导信徒要恒切的祷告。路加福音18章第1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用那个寡妇要找不义的官要伸冤，那个不义的官不想理他，他既没有权又没有势又没有钱，不想理他，但是这寡妇一直找他，他烦得要命，最后就被他解决算了。当然上帝不是不义的官，耶稣说就连那不义的官都要听这个寡妇要伸张公义的祈求，上帝是公义的神，他是爱你的主，他绝对会听义人的祷告，你不要灰心。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在祷告的上面为什么要警醒，为什么要持续，我们在神面前不要灰心，因为只有借着祷告我们才能够跟随神的带领。在这个时刻发生一件事情，主耶稣要被抓，第三天复活，要回到天国荣耀的宝座，那门徒跟随谁呢？他们在地上3年半是跟随主耶稣的带领，所以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说，我没有撇下你们，我要赐圣灵给你们带领。那信徒因为有圣灵赐给他们，所以他们持续的被上帝带领，跟随耶稣基督的带领，那圣灵看不见，我们肉眼没有办法看到圣灵，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做主做王，那我们要透过祷告，我们才能够敏感圣灵的带领，才能够跟随圣灵的带领，这个是要点。每一个祷告的人，圣灵给我们的带领，让我们明白圣经，带领我们来实践圣经的真理，让我们有能力去遵行。圣灵透过这样的带领来重生每一个信徒，让我们在天国的道路上面确实的来跟随神。那每一位信徒，你要问自己，你真的敏感圣灵的带领吗？你确实在跟随圣灵的带领吗？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是跟随的带领？你确定你信仰的道路、人生的道路是跟随圣灵的带领吗？你确定你现在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手里所做的是来自圣灵的带领吗？那这个问题对每个信徒来说都极其重要，所以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在他回到天家之前，他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要教导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真正跟随圣灵的带领，真正有神的同在 预示在我们信仰的当中。那这段经文记录主耶稣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那最后晚餐以后，主耶稣带领门徒到橄榄山。克西马尼是在橄榄山的山底下那个地方，克西马尼字面的意思是榨汁的意思，榨橄榄汁的意思，而预表的主耶稣他要为人被榨干他的鲜血，要救世人脱离罪的刑罚。主耶稣在那里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神。我们了解主耶稣他自己是神，但是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降卑为人，成为人子，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他都要透过祷告与神有活泼的生命连接。那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更要祷告，于是他就带领彼得雅各约翰同去。那为什么只带领这三位呢？大家还记得当初登山变相也带领这三位，我和大家分享过，因为彼得神耶稣设立他是教会带领的，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约翰是写了新约除了保罗以外最多书信的人，所以保罗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他用他的生命见证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这三位，然后传递给所有的信徒。那这个时候耶稣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这个状况是首发的，从来没有发生过。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40天禁食，魔鬼试探他，他坦然的应对胜过了。他回到家乡去传道被拒绝，他们要把他推到山下要摔死他，他很平静地从中间走过去。那耶稣面对宗教领袖祭司长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群起攻击他，他坦然面对驳倒他们。在格拉森遇到一个被6000个鬼附的一个人，非常的可怕，耶稣用权柄把鬼赶出去。加利利海遇到风暴就平静风暴，耶稣从来没有惊恐过，从来没有有这样的状况，现在竟然惊恐难过。那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反差，我相信当时彼得雅各和约翰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耶稣会变成这样，他们不明白。那耶稣的惊恐是因为怕死吗？因为他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是吗？是因为我们人一看到就死就害怕了，好像这次日本有人一个漫画家写这个预言，就很多人吓得不得了。人会怕死，但是耶稣会吗？耶稣不会怕死。那为什么耶稣他不怕死，他也愿意主动的为人舍命，这个时候却如此的恐惧呢？我们作为人大概我们体会的只能很少，可以略略的体会是什么呢？是耶稣与上帝是圣洁永恒当中的彼此相爱。那现在他面对十字架，他要被这位圣洁永恒彼此相爱的上帝离弃，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这个可怕不是肉身的痛苦，是心灵的痛苦。各位，我们作为人活在世上，我请问你肉体的痛苦和心灵的痛苦哪个苦更苦？心灵的痛苦远比肉体的痛苦更加的痛苦。作为人，作为有灵魂的人，你灵魂的那种的痛苦，那种的呐喊，那种的呼声，要远远超过你地上肉体上的那些的经历。所以耶稣在这时候他是要承受这样的痛苦，是在十字架上，在马太福音27章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是这种的感受。我们大概略略可以体会是这样一个感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那叫 remain here and watch， 让他们留在这里，你们要看着也听着耶稣他要把他的见证，他的祷告的见证传递给他们，成为一个信息。他说你们留在这里，你们看着，他就上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对不起，看一下哈，那时候过去。那耶稣开始祷告了， 中文呢叫做叫那时候过去，那原文是叫那杯挪去。那杯呢在圣经当中有三层的含义，第一层的含义是讲到祝福，叫做得胜的杯，也叫做福杯啊，神使我的福杯满意。那第二种呢是受苦，也叫死亡的杯，叫做苦杯。第三种是神的愤怒，是使人昏蒙的，是刑罚的杯。那这三种杯，那作为信主的人，你大概得哪一个杯啊？你会得福杯哈，神使我的福杯满意。你会喝苦杯吗？当你为义受苦的时候是喝苦杯的。你会喝刑罚的杯吗？那个不应该属于你啊，那个是属于不属于神的人，是将来末日的刑罚。那耶稣他现在所经历的是那个苦杯，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求神把他挪去。尽管他愿意受死，尽管他甘愿舍命，但是痛苦到这个地步，他求神挪去。但是有一个条件，他叫做倘若。倘若是什么意思？耶稣在传递我们跟神祷告非常重要一个要点，是向神祈求，不是强求。虽然我很想神应许我的祷告，虽然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非常的沉重，感觉要命了，但我仍然伏在神权柄的下面，这叫做倘若。耶稣演绎出真正的祷告向神是祈求，不是强求。那这个祷告是心完全降服在上帝的面前。祷告非常重要的要点是神的权柄，是祈求，不是强求。也许有人说，我也从来不强求神，因为强求也没用，他不听我的，我也没办法，我没有强求。你觉得这是不是强求？这仍然是强求。也许有人说，我祷告以后他不听我，我干脆不祷告了，我连求都不求了，是吧？这叫做强求吗？这是强求。我听过一个台湾一个牧师的见证，姓王的哈，那他讲他太太的弟弟是一个高大帅的人，非常聪明啊，读了台大，后来去美国留学，有很好的职位，很高的收入，很大的房子，很多的享受。他也参加教会活动，他也有奉献。但是年纪大的时候呢，他得了一个病，是脖子呢只能向左不能向右啊，这在这里向左可以哈、啊、我看大家都考验一下自己脖子看看，没问题啊，你脖子都没有问题。那他呢是有问题，只能向左不能向右。那这个呢对他来说有点难受，他就跟神祷告，神没听他。后来他退休了，退休以后呢去他儿子家看他的孙子，因为脖子的问题下楼梯呢就摔了一跤，摔伤了。回到家里他的抱怨爆棚，他跟上帝说，老子不信了，我再也不信你了，连求都不求了。他真的从此不信主，这个仍然是强求。在上帝面前的强求既没有意义也没有智慧。你要了解上帝为什么不应允你，你要了解上帝给你地上的这一个应允是否和天上永恒的祝福有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祷告。我为什么不敢强求上帝，我祈求他，因为我知道他给我的是最好的，他给我的和将来天红的有天国的永恒有关，完全按照我的意思一定会出问题。每一个人，如果你的心愿从小到大到你到现在每个心愿你都能够实现，基本上你会把你自己摧毁掉，你承认吗？有很多你的心愿没有实现，那是好的。我们的意思在上帝的那种绝对的美善和绝对能力的下面，是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他面前，这是一个正确的祷告。只有你的意思是对我真正有益处的，我把我的意思告诉你，求你将你的意思向我显明，这个是真正的祷告。每个基督徒我们对上帝的祷告都是本着这个。讲到受苦，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人超过约伯，约伯在地上受的苦难超过任何人，他失去所有的财产，失去所有的儿女，失去他的健康，就差一口气。 约伯不了解神，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他就与人争辩，与神争辩，但从来没有离弃神。到了神的时间，神亲自向他说话，他能够明白，能够理解。他说，我从前分文有你，今日亲眼见你。那圣经里面没有讲约伯他心里面更具体的内容，那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他知道上帝要和他，要用他，要见证真正福音的美善。因为撒旦控告约伯，他为什么信你？你给他丰富的家产，所以他信你。他为什么信你？你给他健康的身体，所以他信你。他信你不是为了你真正公义美善的生命，不是因为你给他天国永恒的救恩，他是因为当下的现实的好处。这是撒旦对约伯的控告。有多少人中招了？现在的成功神学就中了撒旦的招，撒旦就是这样控告的。那上帝让约伯失去一切的财产，让约伯失去健康，约伯没有离弃神，得胜。上帝带领他得胜，那最后上帝赐给他更加丰富的、更加美好的祝福，是见证神的恩典。神做得到。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事情，上帝给你什么，他完全做得到。地上的每一分钱都在上帝的掌管的下面，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掌管的下面。作为基督徒，有什么可怕的？那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这个是我们把我们的祷告交在他的权柄的下面，是真正有智慧的祷告。这个是和迷信根本的区别。迷信他只要今生的好处，迷信他不管生命的品质，迷信他对永恒没有盼望，他对上帝的公义美善他没有羡慕的。那基督徒不是这样子，所以不以婚姻为耻，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可以活出公义美善的生命，我有将来永恒的盼望，和世人有本质的区别。那这个是在祷告当中对神的认识能够实现的。后面耶稣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那耶稣在祷告当中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完美的典范。那这个典范呢，在这段经文有三个要点。第一个，他说阿爸父啊，他讲到他与上帝的关系是儿子儿女与天父的关系。圣经说，天父对我们的爱远远超过我们父母的爱，因为父母还有爱莫能助的时候。父母常常有爱莫能助的时候，上帝他不但以天父的爱来爱我们，他说在你凡事都能，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那因为这个缘故，在神面前我们要恒切的祷告，你祷告这位他绝对的爱我而且凡事都能的上帝，这样的祷告你会放弃吗？这样的祷告你不坚持吗？那这个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真正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人是有限的，非常有限啊。最近这个川普挥舞关税大棒啊，我们加拿大政府秒怂了哈、啊，不跟你谈了，我们马上就怂了，马上就啊，这个我不要不要了。就算川普目前这么凶的人，他都不得不说，不管他口里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信仰怎么样啊，他至少他口里说这是上帝的祝福，他自己都要伏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你真正信主，这位上帝是你的父亲，是绝对爱你、绝对有能力的父亲。那你在他面前的祷告是本着这个缘故，所以我要不断的祷告，我要凡事向他祷告。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第一样，上帝是以父爱爱我们；第二样，他有绝对的能力；第三样，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祷告当中非常精髓的这个部分。因为上帝他对我有绝对的爱，他有绝对的能力，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凡事都要求我的意思。你爱我，你什么都做得到，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嘛啊！我要星星你就不给我月亮，你就给我灾吗？是这样吗？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凡事求他的意思，我深信他的意思是真正有意思的，我的意思一定没意思。 他的意思一定是对我有益处，一定是对我最好的，所以我求他的旨意。因为也唯有神的心意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跟我们在地上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要来要去，给来给去吗？是这样吗？我们和他祷告，我们和他的互动就是这样子吗？啊，好像银行存款没有钱，找神要一下，给你一些钱，啊，搞不定了，找一个高官给我搞定一下，是这样吗？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这个关系吗？不是的，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透过祷告，把他的旨意显明给我们，让我们在他旨意当中得着那真正美善的和永恒的生命，这是神的心意。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基督徒有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很难让人想象的事情，特别我们中国背景的人，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没有将来永恒地狱的刑罚。没有一件事情活在地上比这件事情更加的重要，上帝要实现的是这一件事情，所以我求他的心意，求他的旨意，将那个永恒的祝福应验实现在我生命的里面。我们跟上帝祷告常常是祷告事情，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是透过事情建立我们的生命，不一样的啊。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他首先说你应当一无挂虑，不要挂虑，上帝对你有绝对的爱，他有绝对的能力，你凡事全部告诉他，你放胆的向他祈求，然后神都给了吗？后面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两个要点，第一个，他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人能够做到的，不是人能够想的，是神给你的平安。活在地上，你遭遇任何的事情，遭遇任何的危险，上帝都在看着，都在掌管你，不要惧怕。我说基督徒活在世上除了怕神以外什么都不怕，不信主的人除了不怕神什么都怕，这是个区别。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他绝对的掌管，世界没有啊，所以基督徒不会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情况，你有吗？如果你现在心里面还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样怎么办呢？万一意义都在上帝掌管下面，不用害怕。出人意外的平安，然后第二样，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基督里，在上帝救恩的里面，在永恒祝福的里面，这个是非常根基的部分，这也是信仰和迷信本质的区别。去迷信拜些偶像会得些心理安慰，邪灵甚至有能力给人些肉身的好处，但是他们与基督的救恩、与天国的祝福、与美善的生命没有一毛关系。那只有基督徒，我们祷告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是在基督里面，是脱离肉体的罪和世界情欲的诱惑，是专注在天国永生的上面，这个是基督徒。我们的心怀意念要时刻被保守在这个里面，不被暂时肉体的东西所诱惑，不被世界的东西所吸引，那些不属于神，也不属于永恒救恩和祝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后面的经文，耶稣回来见他们都睡着了，那耶稣祷告的地方离他们远不远呢？不远。那刚才讲到你要 watch， 你要看着， 那路加福音说呢，有扔一块石头的距离，我当时看了以后吓一跳，这石头可以扔很远的。但是马可福音这里说稍向前，耶稣所做的事情，他的感受，他的祷告，门徒看得见，门徒听得见，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那这是一个问题，那是门徒不在乎耶稣吗？显然不是，他心里面很在乎，他心里面爱耶稣，但是他的反应落在一个漠视的当中。那现在有个词叫做违和哈，很不相合。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做出来和我心里想的不匹配。每个信徒你都会经历这件事情，我心里所想的和我所做的不匹配。问题出在哪里？耶稣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你不能警醒片时吗？他没有警醒祷告。那你说困了睡觉，那不很正常吗？正常吗？也正常也不正常，因为重要的时刻不会睡觉，也不该睡觉。我还记得啊，1986年世界杯，我读86年，我读大三。那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是凌晨举行的，我们这些球迷没一个睡着的，大家睡不着，都等着了。然后我记得凌晨2点还是3点，都跑到我们当时阶梯教室有电视，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啥也没有，等着看看世界杯，每个人都睡不着。为什么？那个很重要，那个对我很重要，所以我睡不着。你睡着了，是你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这是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警醒祷告？我们觉得这事情不重要，在我们惯性的思维的当中，我们判定好像门徒说耶稣是大能的主，他还要做王，那怎么可能被抓呢？他说那些话，按照我的理性判断不会发生，所以他们就不会警醒祷告。惯性的思维会让我们落在迷惑的里面，你非得祷告求神开启我们，我们才会明白神的作为，才能看清楚这个世界真正神的掌管和变化。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的判断，一定会出错的，一定的。只有上帝知道这个世界的变化，上帝掌管这个世界的变化，他要什么事情发生就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祷告是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来仰望这位无限的掌管万有的神。所以我们教会长老团，我们有祷告的，我们每个月2次会，一次会是 business 讨论事情，一次是灵修早祷会。我们教牧团每个周四我们会开会的，开会一定是两个部分，前一个部分是祷告会，后一个部分才是研究祷讲道和讨论事工。我们教会有周三晚上的祷告会，有周日早上的祷告会，都是在寻求圣灵的带领，让我们保持清醒。不祷告你一定会昏蒙的，是灵里的昏蒙。耶稣说你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警醒祷告 watch and praying， 按照希腊文原文它是一个进行时，你要 keep watching keep praying， 要持续的，不是有麻烦了才警醒，搞不定了才祷告，是任何时候任何事情，教会家庭工作，我们都要活在祷告的里面。我知道我在祷告，我知道神在带领我们，所以我坦然无惧，所以我有平安，是上帝带领我，有神的同在。哥林多后书3:17，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这节经文呢，请大家去看英文，比较靠近原文，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他在说什么呢？都是 Now the Lord is the Spirit。现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教导圣徒，还要活出圣徒的生命，他教导哥林多的信徒，告诉你们现在当下新约的时候，那个主是圣灵。原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现在他回到天上，现在在地上带领我们的主是圣灵。 Where is the Spirit is there is freedom。 当圣灵带领你， 他如何带领你，带领你去哪里，是要你的生命得自由，是要你得着圣灵的重生，这是透过祷告来的。你没有祷告，没办法跟随圣灵的带领，你怎么可能做成这件事情呢？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呐、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与得救。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极大的恩典。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有神同在的人，你活在地上，你走的路才是真正的平安，你在地上才无所畏惧。人靠不住，哪一个人能靠得住？我们靠自己更靠不住。主就是灵，圣灵就是这位主，他让我们能够胜过试探。七月份我们多伦多又有他所谓的骄傲日啊，展现出来的是人欲横流，情欲横流，在我眼睛中看的就是两个字，丑陋啊，也许会加上恶心。就那么一个情形，那么多人去，包括政客，为什么？选票。那这样的情形，如果没有神开启，没有圣灵的带领，有些教会也掉进去，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在地上如果没有圣洁，没有公义的生命活出来，那个信仰是虚假的。如果跟从世界那样的败坏，那样的堕落，你那个信仰是有问题的。那怎么样能够胜过？当那种的所谓的同性恋压制那么大的时候，你在教会你要敢讲同性恋是罪，会把你关在监狱里。加拿大曾经我这样说过啊，法律上通过没有我不知道，我就是这样讲的，你抓我进监狱就监狱，那个就是恶心的，那个就是 不合神心意的，有什么不可以？那如果在世界当中还妥协，我们不能够成为基督徒，不能成为属主的人，那胜过这个试探。主耶稣给我们做过榜样，他曾经受撒旦的试探有三样，都是引用圣经。第二样，撒旦也引用圣经，他把耶稣带到圣殿的上面说，你跳下去，因为经上说，诗篇九十篇九十一篇十二节，他们用手托着你，免得那脚碰在石头上。撒旦也会引用圣经的。那耶稣再次引用圣经，生命记六章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用圣经胜过，并且正确解释圣经，正确应用才能胜过。你有没有被那些胡乱解经的人弄得晕头转向啊？有没有被那些随便讲圣经的人觉得、哎、他讲得挺好的？那曾经有个教会跟我说，哎呀，这个牧师对讲台要求得太严，人家呢很愿意讲道，很会讲道，让他讲一下嘛。我跟他说，任何人上去讲道，就是邪教一端都会有人喜欢，你相信吗？你只要放在上面，他就会放毒出去，总会有人中毒的。那你怎么样呢？你怎么样分辨呢？连撒旦都会引用圣经，我在讲圣经，你怎么分辨呢？你怎么办呢？如果我讲的不对，你不是上了高牧师的当吗？你怎么办呢？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圣灵常存在心里，并不由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翰告诉当时那些有假教师横行的这个时代的信徒，你要靠着圣灵，你要祷告求圣灵开启圣经正确的真理在你里面，不是靠自己的，靠自己分辨，被我们这些读过神学的所谓神学家讲的天花乱坠，那你就晕了，你就不小心被带到沟里了。靠着圣灵可以分辨啊。曾经跟家庭教会讲过一个见证啊，那他们坐在这边听到，那那个讲道人上去一讲，他们听得不对劲，然后有一个长老站起来就喊一二三，所有人噗全部转过去了，背对着传道人，背对着我们不能转，你这个凳子有椅背的，他没有的，家庭教会是一个方的凳子，大家都转过去了。可以分辨，要分辨，当然 他把那个讲道的请到台上，就本身就有问题的，要分辨。那圣灵帮助我们分辨，胜过那些假教师，你必须要祷告的，求圣灵带领你，你听到，你接受别人的教导，到底有没有圣灵给你的确认？如果没有的话，就会落在错谬的里面。很多出现的信徒很容易落在邪教的里面，他们的祷告和圣经根基都不够。很多读过神学的做神学家的也偏离圣经，他学了很多圣经知识，没有祷告的生命，都会落在迷惑的里面，甚至变成荒唐可笑，他自己都不知道。会的。后面耶稣说，你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指出两点，一个，你心里愿意，你们确实是爱主的，他们说我愿意为主舍命，是的，但是呢，什么叫做愿意？我怎么实现我的愿意？都是爱主的。当耶稣复活以后，问彼得向他显现，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后来彼得被问得有点这个抑郁了，彼得说主你知道的嘛，前面说我爱你我爱你，第三次说主你什么都知道。耶稣知不知道彼得爱他？知道的。那耶稣为什么问他？耶稣告诉彼得，你怎么爱主？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这叫做爱主。你心里对主有爱，并且按着神的旨意去行，这才叫做爱主。我心里面爱主，我乱做，做的根本不是神的心意，那个没有办法实现爱主的。我们中国人都说好心做坏事情嘛，你做的不是神的心意。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有爱主的心，要遵行主的命令，是透过圣灵让我明白主的命令，赐给我能力遵行主的命令，我就可以活在爱主的里面，是这样实现。肉体会软弱，怎么胜过肉体的软弱？每个人都会软弱，保罗也会。罗马书7章，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不得我，行出来就由不得我。很多信徒都到此为止，哎呀，保罗是这样，所以就算了啊，我们就 as is 没问题啊，保罗就是这样，别急，后面还有呢。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保罗就作恶吗？不是。后面他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保罗讲到信仰的道路，靠着主耶稣基督脱离罪的咒诅，并且脱离罪的缠累。脱离罪的咒诅，脱离罪的缠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才能够活出圣徒的生命，是这样做成的。以弗所书6章17到18节，讲到我们面对征战怎么得胜呢？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圣灵祷告带领，是这样得胜的。后面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与先前一样。那耶稣为什么祷告2次祷告3次呢？因为挑战实在是太大了。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祷告的时候汗滴像雪点一样，然后有天使加给他力量。耶稣面对征战都需要这样横切的祷告，我们当然也需要。那第三样，祷告帮助我们胜过天国道路的挑战。那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甚是困倦，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主第二次祷告回来，他们又睡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很无语很无奈，因为他们没有听耶稣前面对他的教导，你要警醒祷告，所以他们就睡了。那第三次来，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够了，时候到了。所以当他们不肯警醒祷告，真正事情来的时候，就会心慌失措的。会的。你没有警醒祷告，当事情临到的时候，你会惊慌失措的，会不会？没有祷告的信徒 在你信仰的路上，在你人生路上遇到一个事情，你会慌吗？有祷告的人遇到事情来了，他一定不会惊慌失措，他一定会持续的问神，这个事情来了，神的心意如何？他跟神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而不会陷入在惊慌失措的里面，门徒全都逃跑了，所有的心里的愿望，前面的誓言一概没有，一笔勾销。祷告让我们能够看清楚天国道路上的挑战。近些年在这个时代，世界最大的病毒之一就是 DEI， 我讲过 DEI 这个题目， Diversity Equity 和 Inclusive， 叫做第一呢叫多后面平，后面是包叫做多平包，多平包在这个时代流行的。那这一个概念会导致世人失去最基本的常识，会颠倒黑白，脑子会进水的。因为第一爱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是乌托邦。乌托邦是什么？它表面营造一个虚假的完美的图画，很完美啊，然后把罪恶隐藏在后面。当罪恶被隐藏在后面，没有曝光，没有受监督受限制，就会衍生出更可怕的罪恶，这个是乌托邦的可怕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会让后面推动 DEI 的人更加的邪恶，会让被推动接受的人更加的愚蠢，这个就是典型的我们叫做愚民主义。那世界上如果他用这个事来统治，他愚民，他这样做会这样子。但教会如果你也掉在这个 DEI 的陷阱的里面，你会落在什么呢？虚假的表面的所谓的讲神的爱，隐藏罪恶，没有真正的悔改，就破坏了福音，这是可怕的地方。你看不清楚，跟着世界潮流走，哇，很美很好，就会掉在陷阱的里面。彼得说这是假教师，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信主是脱离罪的残累。曾经有慕道友跟我说你们基督徒也有不好的。我说是，但是基督徒一定向好的方向来走的，他有能力改变世人没有办法改变的旧的生命，是上帝的能力临到他，他活出那个真正脱离罪的圣洁公义的生命，那是福音的荣耀，是世界没有的。那这个是真正的福音。当我们隐瞒罪恶，当我们不在乎罪恶的时候，就落在跟世人一样。雅各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都在与神为敌的里面。后面耶稣说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主告诉门徒有人卖主了。虽然前面只是告诉过门徒，但门徒不觉得，怎么可能卖主呢？犹大，我们的好兄弟，十二使徒之一，耶稣拣选的，又派他管钱，多重要的事工啊，然后跟我们一起跟从耶稣，看神迹，听教导，他怎么可能会卖主呢？我们加拿大最近治安不好这个很多家被 break in， 那现在呢，这个据警察说呢，养狗比较安全那我看了一个视频，有一家养了一只金毛，然后呢他做了一个测试叫视频，有贼进来，那个金毛就冲过去，后来那个贼呢就非常善意的对金毛，又摸他头啊，又撸他，撸他毛啊，哎，马上变成朋友了，这个金毛就屁颠屁颠跟着在后面随便拿都可以我不知道这个金毛隐藏去还有更好的东西我不是说大家养金毛不好我看那个视频很有趣，敌我不分，我们怎么能够分辨真的是从神来的带我走对的路，还是假的？那个人很有爱心他对我那么好，一定是神忠心良善的仆人，是吗？加拉太书四章十七节，那些人热待你们，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什么是神忠心良善的仆人？必须是传主的正道的， 在约翰二书，约翰特别提醒那些的信徒，当时假教师泛滥，他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长守着的就没有神，长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人到你们那里去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你怎么分辨？没有圣灵带领我们，没有圣经真理被圣灵开启让我们能够分辨，我们会落在陷阱的里面，会的。最后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到那卖我的人进了，就告诉卖主人进了。门徒后来终于发现是犹大，然后慌张的应对就都跑了，但是主没有离弃他们。那这个教训就成为我们今天的教训。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你面对世界的混乱你会慌张吗？你会慌张的应对吗？还是你非常笃定，我现在就在跟随圣灵的带领，我走在神保守的里面，我走在神给我带领的天国永生的道路上，我毫无畏惧。你是这样吗？你能做到这样吗？你怎么做到这样？警醒祷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犹大书写在启示录前面，在这个时代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意义。犹大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愿这个信息成为我们每一位圣徒的心，这个祝福。我们在神面前进行祷告，我们在神面前坚定地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求主你保守我们有平安，保守我们在主的里面，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因为你大能的缘故，我们坦然无惧的带着属天的平安和盼望活在地上。愿主赐给我们祷告的心，让我们的路能够走对，不至于落入迷惑，而在主的面前有警醒，是活在主你真正心意的当中。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愿意祷告，也兴起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祷告的心，让我们每一位都活在祷告的当中，也活在上帝祝福的里面。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